啊，我们实在感谢神自此的供应啊！我们谢谢玉琪姐妹带领啊这三位的啊年轻的姐妹啊在这里一同的来服侍神啊，这是我们真的很感恩啊！虽然我们啊教会就是一个啊不是很多人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在不同的时段，我们神都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这里一无所缺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神总是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你看最近我们这三位年轻的姐妹 Catherine、Erica 和 Michelle 他们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同来配搭，一同的来敬拜神我们要感恩今天我们也看见刘刚也开始准备做音效了过去Thomas 也在当中也在参与这个的音效侍奉周周也带领小孩子的主儿学，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投入参与这个的侍奉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不断有新来的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在我们的当中呢，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个的愿意服侍的一个的的单位，你愿意去参与的，我们都鼓励你投入这个的侍奉的里面因为我们相信侍奉是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去成长所以再次来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在第一世纪基督教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教会面对一个很争议性的的一个的问题，就是非犹太人要成为神国的子民，需不需要行割礼？刚才我们就读了亚伯拉罕行割礼的圣经的经文。那这个问题不单只是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跟在那个时代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讨论，一个争论，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就读到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了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会议，就是来讨论究竟犹太人能不能够接受这些外邦的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需不需要他们守隔离。那你说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需要谈这个题目吗？我们好像对我们好像不再重要了。虽然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是读到保罗提到这个隔离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谈这个的问题吗？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但是当中所带来的要考虑的其实是相同的一些的讨论。今天我们争议的是什么？如果第一世纪的教会要争论的要成为神国的子民，需不需要守隔离，接受隔离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才在这个约的里面有份。那今天作为基督徒，教会讨论的是什么？信耶稣需不需要接受水礼，就是洗礼浸礼，才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很多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就说，我都信了，为什么一定要我洗礼，一定要我受浸？我不是信就可以得救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的举动？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谈论哈，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需要谈论隔离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信徒在当中，在我们思想里面打了一个问号的一个问题。我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我要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我必须要洗礼之后我才得救呢？我不知道你还没信主，说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还在考虑哈，是不是需要洗礼这个问题。保罗在罗马书他就讨论有关隔离的问题，他指出犹太人强调他们是神国的选民，因为他们接受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个 covenant， 行了隔离，这个隔离就把他们跟那些外邦人外族的人划分出来了。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好像这些犹太人好像对这个隔离好像感觉我们就是高人一等的，我们就是比那些外邦人更合乎神自己的心意的，所以他们为着有这个隔离而骄傲。保罗就指出究竟他们守这个隔离，当然守这个隔离哈，这个 circumcis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但是这个隔离的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保罗非常的盼望这些犹太人不要以为自己有律法有隔离就是比别人高人一等。需要守礼，守礼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礼，这个隔离背后的意义是代表什么。那今天我们刚才一些姐妹带领我们读过这个的创世纪的17章了哈，那我们就不需要再重读一次哈，但是我们还是翻到创世纪的17章哈，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一看究竟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啊，让我们从当中来去探讨来学习究竟这个割礼背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OK， 那从这里呢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是讲到神与亚伯罕立这个约哈，在这个约的里面哈，神对亚伯罕说哈，第二节他说我要与你立约哈，这个约的里面包含什么？第四节这个约是我要你做多国的父哈，然后给了一个新的名字给他哈，然后第六节说我要使你哈这个约的里面那个君王，将来的君王哈从你而出来啊，然后在后面哈在这个的第八节哈就讲到神要把这个他们所看到的迦南这个地啊赐给这个亚伯罕和他的后裔啊。这个约包含了这个的地，这个人口，这个的君王哈。然后再重要的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所以在这个约的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他要从他的后裔的里面要出一个的皇，那么这一块的地将会成为他们安世的安息可以进入安息的一个的地方。所以有地有人口有君王都是从这个约的里面而出来的。然后从14节从第9节到14节就讲到这个约呢有一个的礼就是要做的， 就是割礼哈。这个割礼是立约的一个的记号哈，所以第十一节啊，也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OK， 割礼是一个记号。OK， 割礼不是一个目标，割礼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追求的一个的目标，但是当后来的以色列人把这个神给他们这个立约的记号看成是他们追求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立约的证据，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以色列人竟然把一个记号看成是他们追求的目的，我们说这个是本末倒置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说，守割礼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守割礼却不知道这个割礼背后是立约的这个约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割礼就是没有意义了。就好像我们说洗礼是很重要的，圣经也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这个洗礼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洗礼的意义，洗礼不能够使人得救。等下我们会再讲这个的事情。好，同样的，保罗在这一个的罗马书里面非常的强调告诉这些以色列人，那些没有割礼的外邦人，如果他们遵守这个割礼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遵守的话，他们比这个守割礼的人更合乎神的心意，更配当神的子民。所以从这个的九到十四节就告诉以色神吩咐亚伯罕跟这些的犹太他的后裔他的家里面的人，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割礼然后对不起啊，我有时候我的眼睛不是太好。十七节呢，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笑了起来心里面说，100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育吗？当亚伯兰开始听见神对他所讲的，我要与你立约，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要赐给你地，要赐给你将来的君王，亚伯兰想想有没有搞错呢？我100岁了，99岁了，撒拉也90岁了，还能够生吗？他笑起来，他就在那里笑起来。你知道他将来的孩子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以撒的意思就是笑，所以神很幽默的就用这样的他们的反应为他孩子改了一个名字，以撒就是笑，他们就是笑，可以是讥笑，也可以是开心的欢笑当然后来以撒出来的时候是快乐的欢笑但是在这里亚伯罕跟撒拉的表示是真的吗？一种的怀疑当然神给他非常大的一个的应许，是的，明年今天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后来从22节到27节就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他就为他所有家里面的人举行了这个割礼。这个是整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跟亚伯罕立约给他的应许，然后亚伯罕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一对已经不能生育的夫妇，神给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能吗？可以吗？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当神向亚伯罕显现的时候，他向亚伯罕介绍什么？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Almighty God， 神向亚伯罕显现，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那个全能的神。这是神告诉亚伯罕他要将要做的事情，是一件 impossible 的一个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全能的神的手中，这个不可能就成为可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需要 pay attention 的一个的事情。当我们读到圣经，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为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事情，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很明显的强调亚伯罕当时几岁啊？99岁。他们开始的时候信不信？他们夫妻都觉得没有可能的。但是当神宣告我是 El Shaddai， 我是 A Mighty God， 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是把整个的故事的重心点放回神的身上去看。什么是全能？是把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因为在神手中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第四章的时候，他们都记载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看，不看罗马书，罗马书四章有很长的篇幅，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只读希伯来书的11章 Hebrew 11好12节。希伯来书的11章12节。我们只读一节好了。在罗马书4章17到20节都在讲这个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只读一节。好，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保罗在第4章17到20节归纳起来，好，成为一节的圣经。他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经死了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的众多，海边的沙那么的无数。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时候，描写亚伯拉罕的一个的行为，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4章所表达的。亚伯罕跟撒拉仿佛像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一样，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生育的一个的可能性，但是神却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神迹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全能的神就是把不可能的会把它变成可能，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需要去我们 pay attention 的一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生活上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在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所谓的知识，我们所明白的世界，然后做出一个判断，我们都会得到一个结论， impossible， 是不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对于我们的不可能，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手中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是 El Shaddai， 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亚伯罕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神自己的作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表达。我们回到刚才创世纪的17章。当我们来读到创世纪17章的时候，当神向亚伯罕显现要跟他立约的时候，给他的应许就是说，你以为不可能，但是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然后他说，我要与你立约啊，你要做多国的父。我们来看5节，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了，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这个就是这个立约的约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约是什么？ 这个约瑟让一个不可能生育的亚伯拉罕夫妇能够从他们出来一个的一个无数那么多的后裔。神要从他们一对好仿佛已经死了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A new beginning. 所以神就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莱罕。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约瑟代表什么？这个约瑟代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可能了，这个不可能的发展成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什么约？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的约。神与人立约不是随随便便的立约。刚才我们唱这个的彩虹下的约定，彩虹的约是挪亚的约，挪亚的约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的约，亚伯罕的约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的约，是一个不可能有生命现在成为一个有新生命新希望的一个的约。后来当我们读到这个的大卫，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神给大卫的约是什么？将来在你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君王要出来，这个君王再不是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的一个所谓血缘的一个的君王而已，这个君王是永恒的万王之王的王，一个新的一个的皇的一个的 line 出来了。所以神与人立的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a new beginning。 所以神给亚伯罕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读了这个启示录，还记不得在两年前，是不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给约翰写信给那七个的教会的时候，告诉他神要赐给你们新的名，因为是一个从神的约所立的一个属神的国度的一群的人。所以在我们进入神这一个的约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等下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跟这些犹太人在哪里辩论什么？辩论究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信是在什么时候被称为信心之父？在这个立约的过程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他就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亚伯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在他后来献以撒的时候才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在这个立约的过程的时候被称为信心之父。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四章的第九到十一节，我们稍微读一下哈。虽然经文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四章的九到十一节，罗马书 Roman chapter 4:9-11。保罗在哪里跟犹太人来讲到亚伯罕的称义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他说亚伯罕什么时候被称为义呢？他说如此看来，这个福是单给嫁给那些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给那些没有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罕的信 就算他为义了。是怎么样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还是在他没有受隔离的时候？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他说，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没有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说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当我们刚才读哪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的十七章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虽然他觉得不可能的 impossible 的，不可能的，我一百岁了，莎拉都九十岁了，怎么可能，不可能。但是神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所以你要为你家里面所有人的行割礼，以撒玛利你要行割礼，你自己一百岁了还是要受割礼，九十九岁。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当神跟亚伯拉罕吩咐之后，神走了。当神走了之后啊，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一读过啊，从这个十七章二十二节开始讲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就遵照神的吩咐，为所有他家里面的人男子行了隔离。这个举动表示什么？这个举动表示他还没看见一年之后这个孩子的出生，但是他相信神与他立了约，这个约定，这个应许必定要实现的。将来他会成为多国之父，他会君王从他而出，这个迦南这个地是属于他和他的后裔的。所以当他听见神这样的吩咐，他做了这个割礼这个行动，就成为一个立约的一个的记号。是因着他信，所以他做这个割礼，成为与神立约的一个，好像一个印一样，一个秀一样。如果他不相信，算了，99岁，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家里面的人干嘛要做这个事情？不会做。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因着信，所以他为家里面的所有的男子行了这个割礼。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在他割礼之后，那是在他割礼之前，因这个信才有这个割礼这个的行动。这个就是我们现今的信徒要考虑的，要思想的一个的话题。我们得救什么时候得救？洗礼使我们得救？不是。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得救是在洗礼之前需要信，信你就会接受这个洗礼，因为这个洗礼就好像这个立约的一个行动一样。你透过这个洗礼表示你相信神，你跟神盖上这个的 covenant 这个印。洗礼是让我们把我们内心相信神这个的信心透过这个行动表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行动，因为你跟神这个的立约的行动，这个约带来结果了。如果没有这个信，洗礼是没有意义的。因着信你必定会做这个洗礼。为什么？因为你都信，你就会愿意接受神所吩咐这个的行为。当我们有这样一步一个行动之后，表示我们是真真正正在神的约的里面有份。 你说我信，然后我不要信，表示你不愿意跟神立这个的约，你不愿意跟神立这个约，这个约所带来的结果与你没有份。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洗礼并不使人得救，得救的人必定与神立这个生命关系的约，以致这个约所带来的结果，好像亚伯罕一样，跟神立了这个约之后，他成为多国的父，他的后裔将有君王从他后裔而出，这个迦南这块的地要属于他的，这个都是这个约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必定是在这一个的信的基础上来进行。就好像我们要从一个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说我们从过去我们生活的地方来到美国现在的人不会再坐船了吧坐船你 know, 都是去旅游的时候才会坐的我们都是会坐飞机对不对我们不会坐船几个月才来到美国不会了我们坐飞机很快。但是当我们想去美国但是说我不愿意坐这个飞机我愿意走路去。有没有谁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愿意走路去，但是你走不过来，那你没办法走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除非你说，好，我要去，所以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飞机上面，让这个飞机带我去到这个目的地。当你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虽然那个飞机里面不是美国，但是你会去到美国这个地方。同样的，今天很多人问，有永生我有没有看见？我有没有摸到？你说信耶稣得永生，怎么样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怎么可以相信得永生是真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应许，神所 promise 的东西必定要实现，就按照他所说的成为一个事实，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当圣经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有跟神有立这个约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得到永生。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会做这样一个的行动。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去美国，但是我不要坐飞机，我要走路去，你走吧，永远去不到，去不了，除非你愿意把自己放上这一个神这个把你能够带到美国这一个的vehicle 这个的飞机上面，你才能够去到哪里。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得永生，我们只能够靠神告诉我们这个的方法，在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的 vehicle， 我们要坐上去，相信，然后我们就到哪里去了。信好像很困难，但是信却是必须的。神与亚伯罕立约，要求亚伯罕要相信，他才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这一切。你说哦，那就很好啊，那我就信吧，我就洗礼了，我就接受了 ，OK， 搞定。亚伯罕，当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我们再回到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啊，哦 ，sorry， 过了。第一节，前面。哦，good，thank you。那 第一节他说，神向亚伯罕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他说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做完全人。哦，这个是可能新的翻译本哈，我们原本的那个翻译本上是说，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好，在我面前当完全人。这个是神与亚伯罕立约的时候对亚伯罕的一个的吩咐，还是说一个的要求。我是全能的神，我会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是你需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做完全的人这个形容啊，最近我们查考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查考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哈，一人完全的人啊，在挪亚时代啊，挪亚被称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在当时代神看他是一个义人，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圣经形容他与神同行。除了挪亚之外，创世纪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们，记载告诉我们，挪亚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最后他没有见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义人完全人，要被这样称呼的人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当神向亚伯罕吩咐他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他说你必须要做个完全人，意思说你要与我同行，你才会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很喜欢用米迦书其中一节圣经哈，那个陈弟兄再来给我翻到弥迦书6章8节哈，这个是我常常引用的一节的圣经，叫弥迦书啊 ,Micah 6:9-6:8 哈，弥迦书的6章8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善是代表什么？善是指向是神看为好的，善就是公义的一个的表现啊，神指示你。”神已经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说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行公义，就是行神看为神命定为好的事情，为对的事情。你要行神看为对的事情，然后你要好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是爱的一种的内在的情感的表现。当耶稣基督看见那些人的时候，他说他就有产生怜悯的心 compassion， 就是用一个爱的眼光来去看待别人。他说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神在这个的先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与神同行是什么。与神同心就是行神所看为好的、对的，带着爱心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完全人的一个表达。完全不是 perfect， 不是没有错，乃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去做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做了完美，但是是有这样一个的意愿去做神所看为对的事情，这个都是完全人这个表达。完全人就是要与神同行，做神所做，爱神所爱。但是当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他责备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行割礼，你们觉得很好，这个礼仪是很重要，纪念亚伯罕的约， 但是如果你们并没有与神同行的话，这个割礼与你有什么益处呢？罗马书的第二章，不好意思，今天跳来跳去哈。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读解一段，22到29，罗马书，好 ，Roman 2， 好 ，25 to 29。刚才前一段哈，前一段25，对，OK。25到29 ，OK， 哦，过了 ，OK， 好，好，他说他是对，保罗对，那些犹太人的一个的责备。他说，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犯律法，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这个律法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心意，神给以色列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有一个的准则，一个标准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所以你们若行律法，那个这个隔离是很好，与神同行嘛。好，如果但是你们若犯律法，你的隔离就不是隔离了。这样没有隔离的人，如果遵守了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隔离，不也算是受个隔离吗？那本来没有受割礼的，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们只是有疑问和割礼而犯了律法的人。因为表面上做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肉身表面上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在内心的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疑问。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一个记号，一个凭着信心愿意与神同行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的记号。割礼是好的，需要的，因为这个是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割礼的背后没有信心，也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来按照神的心意，怎么看为好的，怎么看为不好的来去做的话，保罗说这个割礼没有意义的。同样的引申到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信耶稣接受这个的洗礼，这个水礼，这个浸礼，在乎你在什么教会用什么的用词，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的信心的背后，更代表着另外一个的要求，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意思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个的标准，那个心意，尽我们所能够去做的来去做。啊，你不是说吗，你当你读过罗马书，你就会立刻是说，哎，牧师，保罗不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的称义，他们都做不到，那我们更做不到了，是不是？是的，没有一个人能靠行律法的在神的面前被神觉得，哇，你很了不起，很棒，因为你守了这个律法，所以你配得成为我的子民。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能够配得成为神的子民，不是。但是律法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在哪里，而我们没办法达到这个神的要求的时候，那怎么办？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立约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 new creature。 这个新造的人，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的里面的缘故，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当中来推动，来引导，来帮助我们。人靠人自的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唯有靠着圣灵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改变，然后去做。所以保罗讲完那么多的道理的时候，到了12章非常强调的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测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完全的事情，你就去做。 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一个很重要要点，不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而已，乃是因着我们没办法能够行神所要求的东西，我们靠着相信我们能够进入神自己的约的里面，因着这个约我们有了个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查验神喜悦的能够去做。这个才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在那里来去争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怎么样因信，怎么样信什么。我相信保罗在写这个是罗马书的时候，他心目中是盼望让人看见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对亚伯罕这个的要求，同样的在新的人身上能够活现出来。今天我们遵循这个洗礼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求神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转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心意从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够产生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割礼是外在的，不能够因着这个割礼神就喜悦，这个割礼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行动，没有这个信心这个行动没有意义。最后我以两节圣经给大家做一个结束，加拉太书五章六节， Galatians chapter 5 and 第六节 verse 6， 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把先回到刚才，我们把隔离改为洗礼的话，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受洗礼不受洗礼完全没有功效的，唯独那个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的水礼的时候，我们是跟神立这个生命的约，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一个表达。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讲到有关洗礼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说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同活过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来迎接这个新的人生。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五节，六章十五节 Galatians 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是保罗非常盼望那些归入神国度里面的人，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是否有受割礼与没有受割礼都没有关系。在第一世纪这些的教会争论来争论去的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进入教会的里面，保罗就告诉他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的，要紧的是你是否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谁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唯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观， 一种的价值观，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使我们再怎么说呢，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再不会停留在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哪一种的想法来过每天的日子。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稍微谈论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不少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会把他们的生命过去看为很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可以轻易的放弃。保罗说，过去我看为宝贵的，现在都把它看为粪土。有不少的信徒，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放下他非常好的所谓的工作前途啊，物质的享受，愿意为神的缘故把生命摆上来服侍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新造的人，因着这个约，人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眼光、新的动力，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保罗的罗马书影响很多人，我也盼望我们在思想罗马书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些的挑战，究竟我们过去的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这一位的神，是只是一个让我们求福避祸的神，还是这位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宇宙万物的主宰，全能的神，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我们愿意服在他的掌管的底下，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一位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罗马书，保罗在跟这些犹太人讨论到割礼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当日你跟亚伯拉罕所立约，把一个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生育的一个好像死了的人一样的人，成为一个多国之父，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你能够使它成为可能。亚伯罕所立的约，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的生命从他开始，新的国度也从他而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因着认识你、接受你，当我们愿意归入主你的名下，透过遵循你的吩咐，接受这个的洗礼，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个是我们与你立约的一个的行动，让这个的行动使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挪亚、以诺、亚伯拉罕一样与你同行，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带着爱，把你的公义活现在人的面前，以直到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国度这里面。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